心想梦成。一个叫杰克的美国人，在中国内地的风景区建了个度假村。由于生意很忙，很久没有回家和家人团聚，他十分思念他的故乡，一个靠近海边的小镇。有一天，他突发奇想，在职工大会上宣布，谁要是能让他做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坐着船乘风破浪回到大洋彼岸的海边小镇，就奖励他1000美元。职工们都觉得这事儿挺有趣的，加上又有丰厚的奖金，于是就各自开动脑筋想起办法来。有的是冥思苦想，有的是搔首抓耳，但是他们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共识，除非有特异功能，否则谁也不可能给别人一个按照自己意愿去做的梦。没想到有个中方雇员站了起来，说他能够帮助杰克实现这个愿望。
哦，真的吗？
杰克看着这个貌不惊人的年轻人问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只是思乡心切开个玩笑，哪怕自己出100万奖金，也没人能够创造出一个这样的奇迹来。可是这个年轻人却斩钉截铁地说，是的，我能有办法，但是你必须到我给你安排的房间里睡觉。当晚，杰克被年轻人领到了指定的房间里。愿你做个好梦。年轻人给他道了晚安，就轻轻地退出房来。杰克满腹狐疑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时而摸摸床铺，时而敲敲墙壁，可是无论怎么东查西找，也看不出这房间有什么奥妙。杰克心里顿时升起了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，心里暗暗发誓，如果这个雇员胆敢欺骗他，他一定会加倍地给他以惩罚。上床之后，杰克是怎么也睡不着，老是惦记着这个做不成的梦。他闭目冥思，回忆着自己故乡的万种风情，那蔚蓝的大海，游弋的汽艇，家庭的亲情等等等等，耳边似乎响起了地球那边大海的阵阵涛声。想着想着，杰克觉得眼皮是越来越沉重，恍惚中就进入了梦乡。奇怪的是，梦乡中的杰克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睡在轮船的头等舱里，震着浪打着那船舷的涛声，他竟然漂洋过海回到了故乡。妻子儿女奔跑着出来相拥迎接，镇上的人也先后来到他家里听他讲中国的故事。忽然梦醒了，天也亮了，这时候镜子里照见的是杰克那张惊骇的脸。当年轻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手里递上1000美元，嘴里却一直念叨着，哦，魔鬼，简直是魔鬼。年轻人推开了杰克的手，钱请收回去吧，我欣赏的是你这份思乡的感情。
哦，不不不不不，
杰克摆了摆手，
我说过的话从不收回，这钱是你应该得到的，既然你不肯接受，那就暂且留在我这儿，以后总有会给你的时候。
不过杰克一定要年轻人说出来他使的到底是什么魔法。
哈哈，我没有魔法，
年轻人坦率地说，因为你的房间下面是抽水的泵房，而你床的位置又正好在抽水机的上面，由于机器的震动，抽水时候的潺潺水声和你那浓郁的思乡情结，把你引入了故乡之梦。
哦，真了不起，聪明的中国人。
杰克不由得竖起大拇指之夸，眼睛里流露出对这个年轻人无限的敬佩。
格言启示：梦是一个常见但又神秘莫测的现象。说它常见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不止一次做梦的经历。 说它神秘，又因为它突如其来，其内容往往荒诞无稽，使做梦者百思不得其解。所以古往今来，就形成了有关梦的各种说法，中国的、外国的，还产生了不少解梦的大师。上面这则故事中的那个年轻人，虽然并不是一个解梦师，但他绝对是一个聪明人。他创造一种航行的环境，让杰克处于被催眠的状态，最后心想事成。当然，年轻人之所以成功，还由于他对杰克所做的诱导和暗示，以及对杰克其人思乡情结的理解。否则，那种糟糕的航行环境还不适得其反。所以，就此而言，我们认为所有的梦实际上除了客观环境以外，还和做梦的主体有关。从哲学上来说，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统一。聪明的人总是用别人的智慧填补自己的大脑，愚蠢的人总是用别人的智慧干扰自己的情绪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